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是《我的命是大法给的，走回来了》。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的命是大法给的，走回来了。慈悲伟大的恩师您好，全世界的同修大家好。大病三年，废人一个，练功七天，喜获新生。我是一名深受邪党歪理毒害的人，少年时期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三年级开始不让学书本，背的念的唱的都是邪党的那一套。我的一生很坎坷，曾经无数次的问上苍，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渴望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和丈夫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他的脾气暴躁，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我经常被打得浑身是伤。1995年，因生活上多年的不如意，积怨成积，我得了肝炎、胆囊炎、胰腺炎、脾肿大、双肾结核、胃溃疡、心肌炎、偏头痛。丈夫一记耳光将我打得耳膜穿孔，那时我的全身没有几处好地方了。丈夫还曾经把我推倒，造成肋骨两处骨折。就这样，我病倒了，不能工作了。有一次我在诊所打针的时候睡着了，梦见河水里面坐着好多好多的真人一般高的佛像，中间有一尊很特别的佛像。醒后我对医生说了此梦，医生说梦见佛是祥兆。听后我感到很欣慰，说了一句，那么说我还不能死。得病后丈夫依然是天天气我，病越来越重，打完针稍好一点，回来让他气得更严重，我只好只身来到千里之外的娘家。我的老母亲那个时候已经72岁了，还要照顾我，我没有生活来源，丈夫也不管我了。我离开家后，他就接外面的女人回家过上了。我的儿子17岁，打工赚钱给我治病，女儿才15岁，也在一个店里当学徒。托生这样的家庭，他们也只能自己顾自己了。开始我还能行走，还能自己出去买药，医院的门槛都快被我踏平了，每买到一瓶药，心中都在默默地祈祷，希望这是最后一瓶，每次去医院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去医院。儿子每个月500块钱的工资根本不够我用，后来儿子为前程回家乡做生意去了，我原本拮据的生活变得更没有指望了。我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就让女儿出去找活干，她所在的店不想叫她走，就说每个月给开200元。由于工资很低，4个月工资一分没花，给我买了个理疗仪。就这样白天晚上的不停烤着维持着，由于长时间这样烤，我的肚皮都烤烂了，像是被鸡捉的一样，烂得淌黄水，最后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1年没有换过衣服，24小时穿着衣服鞋戴着帽子睡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大小便要靠老母亲伺候，每天吃10几种药。 听人家说吃活泥鳅能够退黄疸，为活命我就活吞泥鳅。开始的时候拿起泥鳅，他就小眼睛瞪着，那种恶心的滋味无法言喻。可是为了活命，我什么都豁出去了。眼睛一闭，泥鳅往嗓子眼里一送，下去之后在胃里，他就乱蹦乱跳的，我就一条一条接着吞。在我生病的几年里，活吞泥鳅鱼加起来有两三洗一盆。生病前我吃饭是很娇气的，这不吃那不吃的，现在人家说什么能治病我就吃什么，猪胆汁也喝了有一洗一盆，结果越弄病越多，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难道我就要这样的死去吗？这病魔缠身地狱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无独有偶，我的妹妹也因为胸积水病倒了。她是离婚的，也住进妈妈家了，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病情也是越来越严重。寒冬腊月，她肚子里烧得受不了，就躺在室外的水泥台上，敞开衣服露出肚子，才会感觉好受一点。路人都以为她是精神病。可怜我那72岁的老母亲，要照顾她两个重病的女儿。邻居都替老母亲发愁，这真是雪上加霜啊。那一年是98年，在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有个小公园。一天，妹妹看见法轮功学员在弘法练功，她被横幅上面的金刚不坏之体深深震撼了，回来跟我提起，我没有任何反应，因为被党文化洗脑，我根本不相信这些。自我生病后，五个人叫我信基督教，我都没有信。那天天气暖和了，别人都穿着单衣，体弱的妹妹穿着脏兮兮的羽绒服来练功点学功，别的同修都以为她是精神病，问了她几句话，看她神志是不是清晰。从练功点回来后说不吃药了，我非常惊讶，她平时一顿药都不敢落的。我当时想，你要是一天一夜不吃药能受得了，我就相信。第二天，妹妹果然不用在床上躺着了，走路如同正常人一样，屋里屋外的来回走，还能帮妈妈干活了，一桶水她就给拎出去倒掉了。我非常吃惊，我感到太神奇了。妹妹生病后请的胡黄白柳的牌子，她拿起斧子就给劈碎了。我十分震惊，就这抡大斧子的劲儿，也是个健康人了。通过妹妹，我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当妹妹练到第七天的时候，我说我也想练功。她说，那谁知道你了，人家说不让强拉硬拽。我心里想，我也没让你强拉硬拽呀，一年多没出门了，我很担心自己走不动。是师父看到我想练功，就安排当晚在我们家对面有个集体学法。我艰难地走出房门，之前听过妹妹拿回家的讲法录音，心里求着师父帮助我走到会场。我当时全身浮肿，肚子鼓得像个孕妇似的，看到别人双盘，我也坐下来，浑身冒汗，我也坚持着把腿双盘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修炼大法的门。学完法在回家的路上，风很大，我浑身是汗，也没有感冒。以前身体弱到炕头热了，我往炕梢挪一点就感冒了，那时候真是弱不禁风啊。从第一次练功，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药，理疗仪也不用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练到第三天，我闭着眼睛看到一本转法轮呼呼地飘到我眼前，稍停了一下又飘走了。我意识到是师父叫我请书。第五天的时候，我往那练功点一站，眼睛一闭，有红光围着我脑袋转了四五圈，我想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脑袋呢。第七天的时候，我把攒了很久的脏衣服都洗了，自己整个洗漱了一遍。大病三年，废人一个， 练功七天，喜获新生。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救了我的命。我和妹妹的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妈妈高兴地说，谢谢师父，师父真好，把我两个女儿都救活了。通过学法，我知道大法不是给常人治病的，给练功人净化身体，为的是修炼，而且对学员心性要求很高。我决定我要修炼了。我们天天学法练功，弘法，参加法会。我参加最大的一次集体练功是几万人的集体练功，那场面非常壮观。在苦难中挣扎半生，在死亡线上徘徊三年的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也知道了为什么来在这个世上，为什么承受了这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迎刃而解，那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充实、幸福。通过我和妹妹在大法中的受益，全家人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因此也都陆续走进了大法。有二十多人和大法结缘了，邻居也有亲眼见证奇迹而走进大法的。有一次我早上在公园练功，北方天气很冷，我抱轮的时候手指冻硬了，到头顶抱轮的时候我难受恶心了，我还是坚持练完功。回家后线手套也摘不下来了，两个手的手指碰一起就嘎嘎响，冻硬了。我暖了一会儿手，手套摘下来，手指疼得钻心，但是过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一点冻伤都没有。按常人，那手指头就得掉了，这真是大法的神奇啊。过一段时间，儿子来接我回家乡，我当时有些不想离开这个修炼环境，可是又一想，是不是师父安排我回家乡去弘法呢？于是我跟儿子回家乡去了，因为儿子知道他爸跟那个女人过了三年了，我也不可能再回那个家了，他就给我租了个小房子。开始不知道当地有没有练功点，我就自己在家里练。后来知道有练功点，离家很远，早上五点练功，冬天又黑又冷，我在家打完坐就自己走很远去练功点，同时也找到学法小组，天天学法练功，跟同修们去农村弘法，领着新学员学法练功，心里感到无比的舒畅幸福。
漫漫人生路，想知了几何，儿时的纯真是
人心起，见调对，师父慈悲，多次点化。风云突变，1999年7月20日，邪党开始铺天盖地的打压，污蔑大法和师父，迫害抓捕法轮功学员。当时我正在乡下带新学员，新学员看到此情况，不知是怎么回事，都不练了。那村领导把我的名字都报上去了，上了黑名单。我住在同修家，那村的领导来了，我就跟他讲我三年大病是如何练法轮功练好的， 并告诉他们病到什么程度。我弟弟当时说，那真是蒙上一张纸就该哭了，意思就是我和死亡只有一线之隔了。我接着说，法轮功根本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我就是受益者，我有亲身体会，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村领导一会儿就走了。迫害不久，儿子又把商店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去了。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同修也接触不上，因为迫害有的被抓了，其他的学员都不出来练功了，我只能自己学法练功。自身体健康后，我就想重新工作，也不能老让孩子养着，我就开了一家小店，这样有活的时候干活，没活的时候我就学法练功。因为没有集体学法环境，我心性守得不好，根本不知道要救度众生。但是谁要说法轮功不好，我就跟他讲法轮功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我病倒三年就是法轮功把我救活了。谁说不好，我就把转法轮拿出来给他念一段，他们还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要注意安全。有一次两个妇女对我说，你看那人像练法轮功的，神神叨叨的。我当时就知道是师父考验我呢，看我敢不敢正实法。想到这儿，我说，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你看我神神叨叨的吗？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编自演的，只知道真修弟子是不会那样做的，师父不会教弟子那么做的，因为书上写着自杀是有罪的，大法弟子连苍蝇蚊子都不想打死，怎么会掐死自己的孩子？还有王锦东说的那句话也根本不是大法里面的。听我说这么多后，那两个女人就走了。邻居听见我说的话，劝我以后别这样说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我的安全，但是我知道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没有同修，也没有师父的消息，自己没有悟到要走出去正实法。有一天，省城的同修来打电话说去北京正实法，问我去不去。在人心障碍下，我没答应。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很难受。那天晚上，我边练功边流泪，觉得自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了。大法给了我那么多，大法和师父受到冤枉和侮辱，我都不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还算什么大法弟子啊？后来，这位同修和我妹妹一起去了北京，被邪恶迫害了。妹妹被迫害一年多回来了。回来的一年后，从千里之外来到我家，带来了师父的新经文，还有不干胶、小粘贴，告诉我发正念的口诀。后来我自己在晚上九点出去把小粘贴都贴完了，我知道师父会保护我的。我老是不重视发正念，只发了一两次就不发了，时间长了就有干扰，心性守不住就往下掉，开始随波逐流了，待修不修的，有一段时间不练功了。有一天早上睡醒觉，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看见金光闪闪的法轮旋转，里面的四个太极都很清楚，正转、反转、两边转。我那时想，这不是法轮吗？放着金光，真漂亮。心想，我都这么多天不练功，还能看见法轮，自己还感觉挺不错的呢。根本没有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继续修炼。后来给女儿看孩子，女儿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大夫说孩子有先天疾病。我叫女儿把孩子放我这儿，我给孩子听法，孩子后来神奇般的痊愈了。就这样，我一边看孩子一边照看生意，由于太忙没有时间学法练功了，后来慢慢的就掉下去了。掉队后，心里一直还有大法。我不练功，不学法，只是睡觉前盘腿半小时，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两年。最后晚上睡觉前也不打坐了，彻底掉下去了。然而慈悲的师父不放弃一个弟子， 有一次，我被一个朋友骗去了基督教堂，路上我问他去哪儿，他也不说。当到那的时候，他给我本书，我一看是基督教的。我当时头脑中映出一念，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怎么能来这个地方呢？这时一个人走上讲台要开始讲话了，我当时想到转法轮书中写道，听了不好的东西就从耳朵往里灌。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立刻边接电话边往外走，是女儿来的电话，她说没有事儿，随便打个电话。这时我悟到是师父看我心里还有师父和大法，就帮了我一下。我当时在心里感谢师父的帮助。2007年末，我的偏头痛老毛病又发作了，疼得我吃不好睡不好，十多天受不了了，实在是受不了了。明知道自己那三年大病是修炼大法好的，可是心性掉下去了，怎么就那么难走回来呢？去医院针灸了五天还是不行，实在不行了，我想还是练功吧，练一次就不疼了。我知道是师父用这种方法叫我走回大法。从此以后，我又天天练功，因为心性没上来，学法心不静，学不进去。这时以前的两个亲人同修 A 和 B 也都走回来了，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开始重新修炼大法了。2008年外地的同修 C 给我们请来了师父的讲法，这些年师父的讲法和经文也都请来了，有了 MP3 真相资料、九瓶小册子、真相光盘、护身符等，我们把资料都发出去了。过段时间妹妹同修来了，带了很多资料，看到同修能做出这么好的大法书和真相资料，从心里佩服这些大法弟子。相比之下，看到自己的差距，开始后悔这些年没有跟上正法进程，耽误的时间太可惜了，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要奋起直追，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我要跟师父回家，请师尊加持我。我把师父的讲法都看了一遍，知道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责任重大，要想走好、走稳、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就必须学好法，多学法，发好正念，才能救度众生。我把红银、红银二都背下来了，精进要旨也背下来一半。有一件事真的很神奇，我有一枚法轮章，在我掉队的日子里，我把法轮章别在呢子大衣兜里子上面，把大衣封起来放好了。后来我找法轮章就找不到了，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我悟到，可能师父看我掉队了，把法轮章收走了，我不配拥有法轮章了。这次重新走回大法，我试探着再到衣服兜里找一下，奇迹出现了，法轮章完好无损地别在衣服兜里。我感谢师父再次把法轮章赐给我，真的感谢师父，以后我会更加珍惜法轮章，更加珍惜大法。建立家庭资料点，去人心。我和同修每天做三件事，每天时间都安排得很紧。我们发的资料都是妹妹从千里之外拿来的，拿来后我和 AB 同修发，不多长时间就发没了。而且妹妹每次给我们送资料都要花几百元钱的路费，费用大，安全性低，还耽误同修的宝贵时间。妹妹又一次送资料，说让我开资料点，我因为有怕心、顾虑心，一口回绝，还找了很多理由，什么屋里放不下啊，又说怕孩子不让有压力。说完这些又说，这些可能都是人心。妹妹说，是的，你说的对，就是人心。可是人心不是装出来的，一想都是难处，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低，胜任不了。一次 C 同修带来2000元钱，说是一个同修给的，让买打印机。我白天也要工作，觉得时间挺紧张的，还是觉得难。过了几天，随着我做三件事，心性提高了， 我赶紧给 C 打电话，说我要做资料，你先别回去，留下来教我。看着自己做出的真相资料，真的是很开心，后悔没有早做资料，给同修减轻负担。就这样，我也开了一朵小花，资料点开始运作了。我白天基本都是工作，晚上回来做资料，开始还挺好，后来就问题出现了，不断的发正念，结果还是不行，我只能站着注意力相对集中来操作。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晚上通宵达旦的赶制出三五十本小册子，就这样我一直站在打印机旁一整夜。我知道遇到什么事都要找自己，我就想自己哪里错了，一个劲儿的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一切迫害我、干扰我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一文中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我悟到自己有一颗干活就像多出数的心，电脑打印机一出问题，我的心就有些急躁，师父看见我有这样的心才帮我去掉的。经常通宵达旦的忙活干还是不出活，经常一宿一宿不睡觉，身体有些受不了，感觉晚上一宿不睡，白天就冒虚汗，迷迷糊糊。本来在工作环境学大法就不静，就更学不进去了，总想躺一会儿，可是工作也不能老躺着，真的体验到了资料点的同修的辛苦。后来听卖打印机的老板说，卡纸是那种机器的通病，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几次大面积的发资料，平时每个人都小面积的发资料，这台打印机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后来 C 同修把他的打印机和我们换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不卡纸，速度快，心里高兴，但是也知道不能产生欢喜心，可是心里还是一阵阵的高兴。这回资料可快多了，每天能多做出四五倍的资料，心里这个高兴啊。紧接着我开始打印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正在打印的时候，我的脚一动把电源碰掉了，这个时候打印机停下来，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可是师父的讲法啊。这时候我想给 C 同修打电话，可是长途这么贵，我这么笨，要是在电话里把我教会了，得多少电话费呀。我又一想，这可是师父的讲法呀，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我马上打电话，按照同修教的打完了新经文，我向内找，悟道是我换了新机器，欢喜心出来了，自己悟道做资料就是修心的过程，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谢谢师父让我悟道。 真相资料中查找人心。我在打坐的时候，经常能看见学生背着书包走，或者是学生排长队，有时候看到学生在滑旱冰，我不解为什么总能看见学生。就这么一想，眼前出现一排大红字，两头看不清楚，只看见中间有两个字特别的清楚，儿童。我悟道是师父叫我救学生救孩子，点化我他们在下滑呢。开始觉得有难度，可是想想师父一次次的点化救度我们不难吗？悟道就得做到。我打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适合孩子看的一些真相资料，如品学兼优的秘诀、小鸟的故事、青青校园等。适合老师看的有给教育界的一封信、给老师的心里话等，很多有针对性的资料。开始我是往学生老师的车筐里面放资料，楼内楼外都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很多次刚贴完，学生就过去看了，看完也没有撕下来。我自己多次到学校去贴去发，有一次看见学校快要放学了，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去那学校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时候学生开始陆续地走出来，我迎面走去，边走边把真相资料发给学生们。他们问我是什么，我说对你们学习有好处的，他们都接受了。到了学校大门口时，有两个小男孩追来，我听见身后有人说是这个人，我回头一看，两个小孩就停住了脚步，有点不好意思。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是来要资料来了。当时资料发完了，包里就剩下神韵光盘了，我送他们一人一份，他们高兴的就上了公交车走了。校门口的人很多，老师家长人来人往的，他们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我又一边发正念一边往院子里去，边走边发放神韵光盘。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不允许他们看见。去学生公寓发真相资料，同样是在家发好正念，等到学生到班级上课的时候，进到公寓里面去发。床上、枕头边、课桌里，一连串的七个房间都发过多次了。有一群小学生在院子里玩，我正念让他们到前面院子里去玩，他们很快的就跑到前院去了。我赶紧进屋去发资料，很快又把那一连串的屋子都发了一遍。有一天，我想老师也得得救。每年放暑假、寒假的时候，一般都有一些补习班开课，所以学校大门是开着的，趁这个机会进教学楼，从楼顶往下一层一层地往下发，把真相资料顺门下面塞进去。这个学校我多次去发过，这年的假期我又打算去发，到校门口看见两侧都站着一个学生，肩上披着红色条幅，站在楼门的两侧。看到这情况，我没多想，只想谁也不许干扰我救度众生，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到楼门口没看他们一眼，同时我看到屋里有个男人顺走廊往另一边走去，那人没看见我，我就从他身后进了屋里，直接就上到顶楼开始发资料，每个门缝都塞一份。我在发资料的时候看见老师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呢，但是没有人看见我。到二楼的时候，正好和前一次发的接上了。就在这个时候，门口那两个看门的学生上来一个，看见我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很惊讶的样子。也许是惊讶什么时候上来的人呢？下楼的时候，那男人正站在楼门往院子里看，我从他身后就走出去了。在师父的帮助下顺利地发完资料，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从这个学校出来，包里还有没发完的资料，于是我又去了另一所学校，那学校也是我以前发过几次的。第一眼看到那所学校也是有两个站岗的学生，屋里还站着一个女人， 我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家了，自己边走边想，为什么两所学校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结果不同呢？向内找，去第一所学校时自己正念十足，后来在路上走的时候正念减弱了，第二所学校就没有进去。我们大法弟子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正念十足才能做好的，所以我们时时处处都得正念正行，才能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大众化的资料我和同修一起大面积的发放，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修一起去发资料，到平房区去发，街道两边都是大门，我们每次都是一人负责发一面大门，第三个人在后面稍远一点贴小粘贴，连发带贴的一趟就过去了。可是发了一会儿，一转眼他们俩就不见了，天黑看不见人，我赶紧找他们俩，到另一条街上看见两个人，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我就在后边紧追那两个人，后来那俩人又不见了。这样我一个人发一边，另一侧没有人发，剩下那边怎么办？下次也记不住，心想怎么这样呢，自己状态就不好了，就把资料带回家不发了。一会儿他们俩发完回来了，我心里不太高兴，就说他们不对，其实自己已经不对了。当天晚上我在打坐中看见一个拖布的头刷的一下拧个劲儿，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呢，和同修没配合好拧劲儿了。过一会儿我又看见有一块香皂上面有四五个漏洞，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有漏。又过一会儿看见一个断开的尺子，两个半截儿往一起去，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我悟到是师父让我和同修好好配合成为一个整体。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让我找到那么多的不足之处，也让我真正体验到了师父时时处处都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点化着我。发放神韵光盘。刚开始发放神韵光盘的时候觉得很为难，因为我的性格很内向，特别不爱说话，更不爱和陌生人说话，带着人心发了半天正念给两个老太太，他们都不要，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随着不断的修炼提高，多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再出去发的时候就很顺利，越发越多。我拿60份光盘两个半小时就发完了，拿70份没用上两个半小时，带100份就更快了，没到两个小时就发完了，很少有不要的，多数人都高高兴兴地说谢谢，有人知道是法轮功的也笑着拿走了，有个司机很高兴地接过去连声说谢谢，还说去年看过了很好，我说祝你平安，他说谢谢。我对自己说不要生欢喜心，我深知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再次体验到了红营二师徒恩中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七旬老人卧床3年修大法，一月康复。一位70多岁卧床3年的老人不能走不能坐，75岁的老伴儿伺候了他3年。我和这位老人的女儿认识，师父点化我救老太太的女儿，我就去给她讲真相。她听了我的经历后说，我告诉你我妈妈的地址，你去给她讲讲。就这样我拿上了地址找到了老太太家，开始去他们不怎么接受排斥，后来我给她听法，老太太不识字，我送给她 MP3， 她说听法听到不失不得就一定要给我钱。他开始听法就不吃药了，体质很弱，也坚持着什么药都不吃了，一切都交给师父了。他说他想练功，可是站不住也坐不住。我对他说，只要你诚心诚意想练，师父就会帮你的，大法可以创造很多奇迹的。就这样他靠着柜子斜着身子练功，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后来能坐起来了，不用靠柜子站着了，短短的一个多月他能走了， 拐棍也不用。我去看他，他都会热情地到院子里给我摘樱桃、黄瓜、柿子等。他说了很多感谢我的话。我对他说，你要谢就谢师父吧，是师父给你调整的身体。他就说，谢谢师父。他说他练功后，师父点化他得到宝贝了。他的女儿们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帮助讲真相了。在卧床的那三年里，老太太说她每天都在呼喊，老天爷救救我吧，要是叫我病好了，每天磕三遍头都可以。是啊，她这样的遭遇我是感同身受的。我们是同样的情况，都是师父把我们从无边的苦难里解救了出来。在听过我讲真相的世人中，有几位看了转法轮，还有几位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了。前几天我去省城办事，我想我走到哪儿都要救度众生。我发正念，请师尊给我安排有缘人，带上资料等来到省城，遇到了七八个来省城办事的外地人。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给他们了护身符和真相资料等，他们都很开心地接受了。我感谢师尊的巧妙安排，我只是做了最表面的一层，其实都是师父在做。这么多年，我练功每一个动作都是随机而行的，真是很美妙。手就自动地随着强大的能量而行，时时刻刻能感觉到功和法轮的带动。我很喜欢练功，无论练静功还是动功，都是一种享受，感觉到自己是最幸运的人。开始也不是那么美妙的，那时候相当的痛，每次我都咬牙坚持，知道自己一身的业力要消下去就得吃苦，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随着练功修心，半年的时间我能打坐两个小时了。有一次我在很冷的屋子里练功，练得浑身淌汗，学法时经常盘腿学完一讲再放开，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在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征稿的时候，师父多次点化我写交流稿，我文化程度有限，写不成文，女儿都不在身边，时间耽误太多了，最后没写完。我暗下决心，明年一定提早动笔。也是在师父的一再点化和帮助下，这篇交流稿总算写出来了。在修炼的路上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我的生命是大法给予的，我会用我全部的生命去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努力地走好师尊安排的最后的路。初次写稿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